这里是 KissPlay 硬要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我是主持人 KissPlay， 今天要聊的新闻有四条。第一条是任天堂 Switch 受害人数翻倍跳，300,000名玩家各自不翼而飞。第二条，苹果供应商证实 iPhone 12发表会将会延期。第三条 ，SpaceX 太空模拟器体验停泊这件事到底有多难？最后一条 ，Podcast 节目10年间发行量成长的10%。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二万九千百分比，好，这个增长非常多，好，刚刚突然愣住，这个数字有点难，对，一看到难念，有点难念。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读一下听众的留言。那这个留言这个字也好难念，Gudenko 不管怎么念，好了，他说很扎心的一句话，那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没有找到一个获利模式，可能会拖垮这个产业，这个企业。他说真的。然后另外他说他也喜欢能亲人做的。那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在聊 Dyson 的那台，就是无疾而终，就是已经开发出来但是没有量产的那台车，那这应该是上一期节目。对，那谢谢你的留言哦。对，我真的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获利模式的话，那你就继续撑下去的话，有可能就会拖垮整个企业，那这个受到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更剧烈，我觉得是没错啦。好，那谢谢你的留言，也谢谢你给我的5颗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第一条新闻。第一条新闻其实我们之前有稍微聊过，之前的任天堂 Switch 它的账号被入侵，就是玩家的账号被入侵，那原本是16名玩家的各自遭入侵，那现在呢受害者人数已经多达30万名数字就是之前的两倍多，将近快两倍了。那其实今年我觉得最大的游戏，就是游戏界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任天堂 Switch。那任天堂 Switch 就是在台湾这边也相当的难买，然后每一次在无论在某某 PC Home 或者是虾皮之类的那个电商平台上，几乎都是秒杀秒杀再秒杀，然后用户的人数也非常多，那我朋友很多朋友也是最近一直买一直买，对，陆陆续就看他们在分享那个游戏叫什么，我突然熊熊忘记了啊，对，因为我没有在玩。好，那总之就是受害人数非常的多，那 Switch 它的销售量现在目前已经超过5500万台了，那就随着数字就是用户越来越多，就是受害人数也越来越多了。那其实这件事发生在今年4月，我们之前有聊过了，就是有陆续有任天堂 Switch 的玩家表示他账号遭不明人士的盗刷，结果任天堂就证实是真的是有这件事情啊。那骇客啊，它是透过 Wii U 这种比较老的一个叫做 NNID 的账号漏洞来去获取玩家的基本个资。那依照四月的时候的发布数字啊，就是有16万名的那个账号被入侵啊。那这个要怎么去避免呢？我们等一下会讲齁。那任天堂它其实就有提醒这些受入侵的玩家，他们姓名、出生年月日、地址的基本资料可能就已经被泄露到给那些不法人士。那任天堂有做什么举动呢？他说他会利用电子邮件去通知，然后让用户强制去设置新的密码，然后另外也会通知就所有的用户，就说他们建议他们改账号密码时候啊，尽量不要跟之前的 NNID 采用同样的账号密码。对，如果因为他这样子的话，有可能会无法在那个任天堂 Store 或者任天堂的 eShop 使用信用卡 PayPal 或是储值点数进行消费。对，那如果要恢复啊，就是要确定这两个账户是不同的密码。对，因为 NNID 的漏洞可能是没有办法，还没有去填补起来，而且已经遭泄露了，所以你可能账号密码什么东西很容易被破解。所以你的任天堂 Switch 上面的一些资料有可能就是因为 NNID 这个东西被破解了。总之就是请这些任天堂玩家们，或是新买 Switch 的玩家们要特别小心。对，那现在目前就是 任天堂官方它有移除掉 Switch 上面的 NNID 的登入选项，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有办法用之前的 NNID 来去登入 Switch。 那另外最重要的是要采取双重认证机制。对，双重认证机制现在无论是 Facebook 或是 Google 都是有用双重认证机制啊。那这个机制应该是目前要防范被盗用最应该算最可靠的一个方式。对，我记得我之前在很久很久以前奈是被盗用过的。那奈那时候被盗用的时候是没有哦，他那时候是开放的 Facebook 的登入，然后另外还没有做双重认证机制的时候，那时候被盗用的。对，那后来现在一直到现在像 Facebook 那种被登入的机制也被拿掉了，被奈拿掉的。对，那现在奈被盗用的看起来有比较少一点点了。对，所以我其实觉得是双重认证这件事情有发挥到它的作用啊。另外就是说以前的 Facebook 的登入的机制可能是比较容易被破解的。对，那被破解之后他用你的 Facebook 再去登入 LINE， 那你的 LINE 就很容易也被入侵。所以有啊，那 LINE 虽然说很难用，但是他的一些登入一些防范机制有做的稍微好一点点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二条咯。第二条是苹果供应商证实 iPhone 12发表会将会延期。那这个供应商是谁？是 Wi-Fi 晶片供应商 Broadcom。 Broadcom 这很大的公司哦，在台湾好像也有它的那个子公司还是 分部之类的哦。那稍早有透露 iPhone 12的一个消息啊，他们说啊，他们 CEO 说他们推估 iPhone 12的发表会延到今年的第四季啦。那以前就是大概是在十月会发表新的 iPhone 嘛。对，那今年因为可能疫情的影响，所以还是会有一些时程上的 delay。 不过我觉得他们今年还好啦，因为他有推那个 iPhone SE 了嘛， iPhone SE2020， 好，对，这个好难念， iPhone SE 2020， 它好像也卖得还不错哦，所以其实有就是整个带动的平价机的一个销量，也增加了那种 Android 手机的一个压力啊，因为其实这个价格算是还蛮漂亮的，虽然说它的整个规格上看起来就还好，对，外表尤其是外表其实就是跟它不是全面就是萤幕占比是比较低的那种的，这是有刘海然后也有下巴那种的、哦、不过它有实体的 home 键，我想这个很多人也是很需要啦。那这个消息是来自于彭博社，对，他有引用 Broadcom 的 CEO 的说法，他说、哦、手机制造商通常都会在产品发表的前几个月、啊、就会向、他们去订购零组件，所以他们今年选在如果是选在九月发表的，就是选在九月发表这支手机的话，这个按照这个时间啊，应该就会在七月下单，但是今年好像还没有看到它有来下单的那个迹象。对，所以报道指出啊，所以 iPhone 12因疫情延后发布啊，原因是工程师啊要他还是要到中国去确认产品的最终版本是不是已经 OK 已经 ready 了。那所以现在他工程师可能是比较不能去中国嘛，所以他们整个的进度上就会放缓很多。那苹果、啊、另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希望员工是要 work from home。 对，所以是整个的疫情的影响下，所以 iPhone 12它就是势必的延期嘛，因为东西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 ready 这样子。对，那但是供应商他其实说法比较保守啊，就是说他可能会延期啊，但是哦，像是华尔街日报啊，然后国民企分析师啊，都指向说、Apple 其实真的会准时在10月推出 iPhone 12系列。对，我这个我还蛮觉得蛮有趣的、啊、就是两个看法其实不一样，但是 9 to 5 Mac 这个网站他认为啊，就是说他有两种情况啦、啊、一种是苹果维持在9月发布，对，但是出货会延后一两个月，也就是可能在、年底的时候才会推出，就是正式出货。那第二种呢，就是它会以那种像2017年一样 iPhone X 跟 iPhone X iPhone X 跟 iPhone XR 它的交错发布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它那时候好像是先忘记先发布 iPhone XR 还是 iPhone X， 好 好像是 10R 先，对不对？对，那 10R 发布之后，然后后来才去推出 iPhone X 这样子，然后就是才用交错的方式来去推出这样的型号。对，那我觉得啦，它还是就是记者会一场，对，那就是发布的那个就是正式开卖的时间就会错开这样子，把可能比较难做的方，就是比较有问题的或者还没有确认的出货牌行程呢往后推，因为我基本上我觉得他们的整个设计早就已经完成了，那要用什么料件啊，或者说它有什么特殊功能啊，也都完成了，但现在只是他要确认说他做出来之后还没有什么小问题这样子。不过这个东西对苹果来说啊，跟动它的一个 iPhone 发表时间啊，它会影响到第三季的一个表现。以往就是在第三季的时候苹果表现是最好的，对，那但是就是看来应该是哦没有办法发布的时候就会表示它会变得蛮惨的。好，所以它推估啊，今年的手机总出货量啊会影响史上最惨的 12% 的降幅，那这主要是因为疫情就是导致消费者的支出转于保守啦，对，那所以苹果的新机，对，苹果新机都超贵的，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考虑再生，可能不想要再买新的旗舰手机，或是说转为买像是 SE 这样子的一个、哦、中阶的手机这样子、哦、那 iPhone 12的谣言有哪些呢、哦、就是说它新的规格有可能就是 120Hz 的一个萤幕更新率，然后它另外会加上一个叫 Promotion 的一个，就是让这个萤幕更新率可以随着不同的状况来去做调整，那譬如说你可能在玩一个120需要玩那个比较高快速动作的那种动作片的游戏的时候，它的帧数就会比较高啊，如果是一般我们浏览网页它帧数就会下降这样子，它去用演算法来去做判定。那另外的话、哦、这 iPhone 12 Pro Max 这一款啊都有可能会采用4400毫安时的电池大容量，那或许这样子去搭 120Hz 的萤幕高更新率才会对它手机才能维持到就是不会一下就没电了。好，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有可能会有的就是 LiDAR， 那 LiDAR 我觉得这个加上去应该是比较确定的啦，因为在 iPad Pro 上面就有 LiDAR 这个光学雷射扫描仪来去做一些 AR 的应用，我觉得他们最近这几年在 AR 的那个推广上其实不遗余力，对，而且其实也是相对好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三条要聊的是 SpaceX。 好了， SpaceX 他在那个5月31号凌晨3点23分就是他的一个飞龙号叫 Crew Dragon、哦、他已经从那个美国的甘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场正式发射成功，然后19个小时后，这一台载人的飞龙号啊，就跟国际太空站成功对接，对，就是开启了商业载人航天的新时代，对，好像可以，对，好像可以，已经可以飞上去了，载人飞上去，我觉得蛮好的哈、哦，在太空站去，或许以后就可以去做那种太空旅游之类的。好，那最近我看了一个 Netflix 一个 很有趣的片子，也是在讲那种、哦、太空的一个片子，片名也有点忘记了、哦、但是它有一个桥段就非常有趣，就是说它的太阳能板被那个敌军然后把它拆掉了，那就在太阳能板就在太空中飞，结果他们的那个太空总署呢就是说要怎么把它弄回来，结果呢派出一只受过训练的猩猩，然后来去把它准备接回去，然后听那个指令去把它接回去，那最后还是出包了，而且猩猩被那个敌人抓走了，对，蛮有趣的一个东西啦，不过这个都跟我们要聊的没什么太大关系。好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哦他 SpaceX 他推出一款这个网页的游戏，他就是说有关于就是 刚刚讲的 Crew Dragon 啊、哦，你怎么去操作它，然后让你去体验一下、哦、在宇宙中在太空中你要去停泊 这台船舰有多困难。那这个、Crew Dragon 的模拟器啊，界面其实蛮简单的，那不过这个界面就跟我们就是 Crew Dragon 在太空的实际的操作的那个面板是一样的、哦、 那其实 Crew Dragon 它的样貌就是操作界面，就是说它的仪表里面跟特斯拉有点像啊。对，它所有的那个资讯啊或是操作啊，全部都是用触控萤幕的来去做啊，就有点像是特斯拉的那种中控面板一样的感觉哦。对，那就是这个游戏的唯一目的呢，就是要去把这个船，就是 Crew Dragon 这个太空船去停到国际太空站，他就是要去试着去弄它哦。那这个操作其实相当的困难啊，你可能要去操作一些十字键啊，去改变那个载具的方向啊，然后去改变前后啊，哦，那这可以其实都可以用我们的电脑键盘来玩。对，但是其实困难的是，因为太空中其阻力相当的小，所以你譬如说你往左偏的时候呢，它会有惯性一直就往左这样子。那当你觉得哎，其实这个速度是不是往右偏的速度是不是太慢的时候，你如果用太大的力量去加速往右偏的时候呢，它你可能最后会拉不回来。对，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就是那种惯性的感觉这样子哦。好，所以你可能就要时时刻刻去注意说哎，你可能不能飞得太快，或者说你不能就是太用力去转向这样子。哦，这也蛮有趣的啦，哦，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体验一下，也或许大家没有，应该是比较没有机会，听众不晓得有没有人有那种太空旅游的经验，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蛮少的啦，对，就算没有那种太空旅游的经验呢，就还是可以玩一下游戏，试试看体验一下，就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还蛮常玩那种模拟飞行的游戏一样，哦，那这个分享给大家。那最后一条呢，聊一下 Podcast。对，那台湾这边 Podcast 在今年去年就是越演越烈，不是越演越烈，就是节目越开越多啦。就像我个人就原本有三个节目啦，然后另外柯南我最近准备想要把它收掉，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心力应付那么多，不是应付，制作那么多节目。对，所以我还是把重心放回到我个人部分，就是放在这个，就是 Kissplay 硬要讲科技。那另外跟小旭那个是最主要的啊，那个是最有趣的一个节目，大家也可以去收听看看齁。那其实在 Podcast 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媒体载具，它其实已经发展很久了啦齁。那最近只是最近在台湾这边红起来，然后这两年其实也在全世界红起来。那其实像是Podcast 平台啊，它就在美国那边也蛮多的哦。原本最早还是 Apple 的 Podcast，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叫做 Stitcher 的这一个平台啊，也是蛮红的，只是它最近好像有一点被 Spotify 追上来。对，因为 Spotify 非常的努力在去做一些原生内容，然后也做一些哦，譬如说怎么去推广 Podcast 的这件事情。不过那个刚刚讲这个 Stitcher 是哦，它算是原本的第二名啊，那不晓得现在是第几名，现在没有，还没看到数字齁。那他最近就公布一个综合报告，就是他的网站上的平台的综合报告。但是数字说齁，在2010年间啊，到不是2010年，是从2010到2019年间啊，他平台上的 Podcast 节目数量成长了 12.9%， 12.9%， 对。所以就等同于成长的1290倍，这样子的意思。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原本如果在2010年，如果它只有在这个 Stitcher 这个平台上只有一个节目的话，到2019它就变成1290个节目。那如果说原本有100个节目的话，那它在2019年就是有129000个节目，这个是很夸张的哈。那 Stitcher 它其实成立10年了啦，那这个服务我们刚才讲过，就跟 Apple Podcast 就是很像的东西哦，所以它这个整个数据就是由它的那个平台本身来去看啦。那不过我觉得它因为平台也收录很多还没有提供给它的节目都有收录在进去啦，所以它其实也几乎囊括了大部分的 Podcast 节目，所以它其实由他的数据来看其实还蛮准的齁。他观察了几个趋势齁。Podcast 的成长速度他其实没有放缓，反而是越来越多齁。那另外说比起下载的数量啊，串流聆听的数量是更多的。对，那先关于这两个我们先来聊一下齁。 在成长的速度部分啊，我觉得这个是蛮厉害的。哦，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成长速度是12.9万。哦，那以实际数字来看啊，在2019啊，他们平台总共收录了356211个节目，所以这个是真的很夸张哈。那这个以节目成长来讲哈，以2016年到2017年，它成长了33536个；2017到2018成长了10万多个；然后2018到2019更快哈，它成长了将近14万个，所以蛮恐怖的啦。那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说，那串流的聆听比下载聆听更受欢迎。哦，这个其实是一定的，因为以前的 podcast， 你也知道 podcast 这个字的来源嘛，就是因为有 iPod 的关系，但是以前的 iPod 没办法联网，所以它你只能接上去电脑上去下载完那个 podcast 节目之后呢，那你就带在路上去听。对，那这个就是以前的用 iPod 来去听 Podcast 的一个的习惯，所以它以前的下载量一定是比串流的聆听的量更大，因为以前没有串流这件事情啊。那现在呢，当然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用串流的方式来听嘛，所以你一定是比起下载要来的更多。那以我来讲，其实我还是会有一些下载的一个习惯。这原因其实是啊，有些时候我像是搭高铁，或是甚至是出国出差的时候搭飞机，那我在飞机上有可能会去听 podcast， 但飞机上网络很贵，所以我不可能用飞机上的网络去听 podcast， 而且网络速度也很慢，所以我会在上飞机前就开始去下载我想要听的节目。我通常会下载的数量大概很多，我可能会下载到10几20个长的节目。因为我飞机一趟可能十几个小时嘛，我一定要确保说我这十几个小时内我都有 podcast 可以听。那另外有可能也会先把回程的那种 的节目也先下载下来。对对，这个所以在飞机上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啦。对，因为有时候你看飞机上的电视看到觉得很烦，对，因为电影可能你如果常出差的话，飞机上的电影基本上都已经看过了，所以你要重新看一次吗？还是要听新的东西？对，所以除非我真的听到耳朵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转看一下电影。对啊，或者说我在吃东西的时候也是会看一下电影。那其他时间像是在休息的时候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就会去听一下 podcast。 那另外一个观察是，单集节目的长度越来越短。那这个其实也没有短到哪里去啦，就是说从2013年开始，Podcast 节目是平均的长度缩水了 2.4 分钟。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比较精致 短小的一个 Podcast 也越来越多。以台湾这边也是，台湾这边节目很多都是5分钟10分钟那种的，对，那有长达30-40分钟以上的很少。对，所以不过我觉得在美国节目更长了，它在2013年的时候平均节目长度有 51.8 分钟，到2019年的时候平均节目长度有 49.4 分钟，其实都我觉得感觉应该都比台湾这边节目还要来得长，不过我觉得这个蛮也跟节目类型有关系，因为在Stitcher 上面的一个节目类型，就是犯罪类型犯罪类型的节目是说，最听众最受欢迎的，就是它有点像是戏剧类的感觉，所以就是来聊一下那种就 有点像电视那种犯罪剧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只是把它变成用讲的这样子。那另外其次就是喜剧，接下来是新闻跟政治，这是四大 受欢迎的节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一个观察，那不晓得台湾这边的状况怎样，那我们就可能要等一下SoundOn它的一个数据啦。好，那以上这四条就分享给大家了。那如果说你对这些节目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说对我们今天聊的议题有什么样的意见，其实你都可以留言给我。那最好就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去留言，然后顺便帮我订阅，然后顺便帮我评分，如果你觉得节目好的话，不要只打3颗星4颗星，请打5颗星。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就欢迎订阅跟分享，这个一定要去做。对，这个是鼓励我来去继续 去做 podcast 的一个动力。但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题材想要讨论的，或是说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哦，你都可以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KISPLAY 上面留言给我。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